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在西洋哲学历史发展里面到了这个20世纪，我们前面讲了一点属于欧洲的发展的这个神学，就是存在主义。那么存在主义之后，因为存在主义基本上的一个了解是人对自己生命的感受，是比较主观性的东西，而这个主观性的东西是比较不容易就把它变成体式，可以说在哲学的发展里面算是一个怪胎，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所以后面真正在哲学发展里面，它含有一种的潮流，就是无论如何还是要用一种体式。那么尤其是这个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者，他们总觉得哲学家相互之间讨论的一些哲学问题老是没有办法得到解答，就是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不如就把研究哲学的方式归纳到，就是回归到科学里面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承认这个事情呢，就是维也纳大学理事院里面，就是有一些物理学家，有一些社会学家，有一些心理学家，那么他们是弄成了一个叫趣味的方式，就是 Wiener Kreis。那么 Wiener Kreis 的意思是维也纳的学圈，维也纳学圈就是由这么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来喝喝咖啡聊聊天，那么讨论什么问题呢？不是讨论科学的问题，而是讨论哲学的问题。就是他们觉得哲学既然是那么分歧，那么科学家能不能在这里帮上一点忙？就是弄一个科学的体系，用这个体系来去解决一些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维也纳学圈可以说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曾经审核过一时，因为哲学家他也在这里可以好好的反省一下，为什么自己家里的事情要让别人来管。那么科学家当然他有一些自信，他就觉得比如说在数学上来讲，那数学所有的东西真假对错是非常明显，对就是对，错错就是错，就没有可以讨论的。那么物理也很多这个情况啊，甚至心理也有很多这个情况，可是哲学就好像不是，每一个学说都有好多不同的见解，以后都可以朝它上千年了几百年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个维也纳学派的一个方式，他就觉得应该把哲学的一些原理能够用数学还是物理的公式一样，用公式来去运算，那么如果能够运算的话，那就是很清楚，其实不会有什么隐匿，这就是变成一个相当有趣的这个设计。当然这个有趣的设计能不能够适应于这个科学的问题，这倒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科学的这个详细的一个方式，也就是用科学的运算的方式，比方说量化这个世界的方式，只是用量的方式来去处理世界上的东西，而不用质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说像因果律的一些问题，那是好像理的这个自然科学，它在实验的科学里面的因果跟理论的层次的因果有相当不同的这个地方。所以西洋差不多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人性的这个伦理道德的层次以及历史宗教的层次重新受到了怀疑，而给予科学一个好的一个机会。所以科学家们他们认为他们用的方法大概是可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处理的方式除了维也纳之外，那么还有别的一派，就是说他觉得这个 不能够完全用自然科学的一个方法，这一种封闭的这个思想来去处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真实的世界里面含有一种比较神秘的这个世界，这个也应该由哲学来去处理。所以就变成我们说科学哲学的赏析里面，一方面有维也纳学派，另外一方面还有在基督宗教里面的一些思想家，他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们说像新斯林哲学，他们就觉得人的知识不单是感官的知识，不单是理性的知识，那还有神秘的世界，人对神秘的世界也有一种感受，那么这种感受你也不能忽视它。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今天在这一讲里面，我们想办法提出科学哲学的赏识，一方面由维也纳学派的完全用科学的系统去处理，另外一方面我们举出一个很特殊的这个二十世纪的一个传奇的人物，一个德意志，一个特殊的沙旦，这特殊的沙旦的一个想法，他也是科学的一个了解。那么以这两个学派的系统来去处理科学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就是这个维也纳学派。那么这个维也纳学派还可以说就发现了所谓的逻辑实证论。那么这一个从数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们所持续那么所运用的方法叫实证主义的这个方法，然后呢当然也有很强烈的一种势力，就是反对神上学，反对神上学。那么他们以后呢就是发表了一个共同的宣言，那么这个宣言可以说是维也纳集团科学的宇宙观，就是用科学来去讨论这个宇宙的这个问题。从他们宣言当中所以可以看出，那么他们所依据的是维也纳，是那个维根斯坦的，就是路易斯维根斯坦的一些那一本哲学逻辑哲学论，就 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 这个 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 的这个逻辑哲学论可以说是他们把它奉为圣经一样，就是罗西圣论把它奉为圣经，主要的它的理由就是提出这个知识，那么提出这个简证性的原理，所谓的这个 verification principle，verification 就是死到它变成真的，要怎么样死到它变成真的？这真理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哲学里面的这个根本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第一个提出的。就是逻辑实证论嘛，当然提出是逻辑，也就是说数学的公式所能够形成的一种逻辑的系统。那这个逻辑的系统是可以运算，它不单只像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且它是属于数理的一个逻辑，可以用简证的这个方式。然后当然他们非常喜欢这个英国的经验主义，所以他觉得日常生活的所有的这些经验啊，事实上是可以当作是这个基本，当作是我们知识的一些基本。那么除了经验之外，当然就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当然是从这个 Hume 跟这个孔德，那么认为感觉经验是知识的唯一的来源。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识最高的是科学的知识，那么到后面他们发展的是分析哲学，那分析哲学的一个方式就等于说分析每一个语句，每一个属于哲学的，比方说他们分析神上学的语言的时候，觉得他们都没有什么意义，那只有科学的描写的这些才有意义。那么这种思想我们说在维也纳后面它没有办法维持下去，所以以后就发展到美国， 在美国在实证主义里面甚至已经是从分析哲学变成了女人哲学，而这个女人哲学的这个方式很清楚的是跟欧洲的这个 Hermeneutic， 那么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这个 Perihymenaeus 就是论犬系的那一本著作，那么有很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当代美洲英美的哲学也好，欧陆的哲学也好，都很注重女人的运用，都很注重分析这个女人，希望透过女人的了解，了解到这个宇宙的这个真相。不过我们在英美发展的这个女人哲学里面，英美他们用的符号比较特殊，所以越来越成为一个专业的这个哲学。就是你如果不是了解他们的一些符号的话，你不可能懂它，它就变成不是一个我们说属于人的生命的、属于人的生活的一种活生生的哲学的系统。那么当然那里面的东西相当复杂，尤其是他要讲的这个简证原则，这个 verification principle， 这个简证的原则，可是事实上是使到西方对女人的这个问题也形成一个蛮复杂的这个个案。因为连维根斯坦在内，他总觉得所有的人类的女人都可以用数学就表现出来，可是当他讲完以后，回到座位上旁边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大学生，就是不太怎么客气的传了个条子给他，他写了一句最简单的英文，请他把它写成数学的公式。在维根斯坦他看了这个条子以后，他还得苦笑，他写不出来。条子里面写上什么？他写 I love you， 我爱你。我爱你是有日常生活里面用的非常非常多的女人，可这个女人为什么不能发生数学的公式？因为它不是主词跟谓词的问题，它是主体跟客体的问题，它是一个行动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那好了，在我们说到目前来讲，这个英美的罗斯实证论，当然它女人的分析发展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尤其是对伦理道德的问题上有很多的反省，很值得后面的人那么在对这些问题里面重新加以思考。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对科学的系统里面，他觉得要开放，就是说你不是只是用科学里面的一些公式来就处理这个问题的，那么那是德意志。这个特下的沙旦，这个德意志他的生平是可以说是充满了戏剧性，因为他出生在法国，受教育在法国，可是他工作的地方是在中国，退休的时候他又到了美国，所以可以说德意志单单是他住过的这三个地方，就是普及到欧洲、亚洲跟美洲，受的教育背景呢，首先读哲学，然后念神学，然后念自然科学的地质学、人类学，去考古人类学。所以德意志他在中国来讲，他主要的是参加了这个周口店的挖掘跟大科比的这个沙漠的一些研究。那么这些研究可以说使到他对这个地质的，尤其是地层的每一个地方的一些现象，了解到他觉得进化这个事实大概是我们不能够否认，所以变成他由他的这个得进这个耶稣会是。那么他在耶稣会的这个教育里面，好像觉得这个科学跟宗教就有一些问题了，因为宗教在强调上帝创造世界，那么可是科学呢，在地质学这个了解里面好像都是进化的，一步一步进化。那么就这个德意志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进化跟创造，他觉得应该连到一起，两个并不互相的矛盾，因为整个的进化的原则也是创造的，整个进化的原则也是创造的，就是进化的原则不是自己有的，他的 有外在的一个原因去规定他，规定他说他应该顺着这条路去进化，而不能够走别的一些，走别的一些这个路线。所以德义经他这个主要的著作呢是两本，一本是人的现象，跟一本神的氛围。那么从这两本书来看，他认为人性一方面有物性，另外一方面也有神性。人之所以为人，当然他需要物质的肉体，可是他应该有超物质的精神。宇宙的进化最大的奥秘，就是德义经看来，就是如何从物质的占有达到精神的这个阶层，如何能够由物质结构的复杂而证明出精神的存在，精神是否独立于物质，以及是否精神不死，属于整个人的不死，这本来就是哲学上很大的一个问题。可是在德义经看来，人是整体的，有物质又有精神。那么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演变来讲，我们必须承认进化的事实，但是也不把进化停留在人性的地步，人性依然只是一种进化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人仍然需要发展再进化，进化到神性的阶段。当然站在神学的立场看德义经的话，那觉得它太科学了，太注重人的进化了。可是如果站在自然科学立场看，觉得德义经又太神学化了一点。如果站在哲学立场看，觉得德义经一方面要把握神学的信仰，另一方面又要相信自然科学的成果，这岂不会使到一个人从内心产生荒谬跟矛盾吗？可是德义经认为进化是一个善事，人的精神再进化再进步也应该是一个神事。因此德义经认为达尔文哈斯里的进化讲得不够，因为在他们进化的过程当中只提出了从物到兽，从兽到人的地步，而德义经再加上人还要再进化再发展到神的地步，整个进化过程不是机械的，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进化的终极，就是上帝，计划这个进化的也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就是整个宇宙进化的起点，一切由上帝开始，一切终止于上帝。那么这是德义经最主要的说法，也是他整个的宇宙观。因为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既然站在进化的峰顶的部分，所以他就有一种责任，人要使到整个世界迷化，也能够从自然界中创造出人文的世界，而人文所要的所有的一切毕竟应该再发展再进化到神性的地步。这个地步就是宗教所显示，也许所预示给人类的一种境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